听众姊妹好，我是周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这是讲到一个葡萄园的比喻。那么我们上一次看到第三节是先知好像神借着他请犹大人，就是耶路撒冷的居民啊，出来做一个评论，好像在评论他跟这个葡萄园的关系到底是谁是谁非。弟兄姊妹，也许我们不习惯这一种的笔法，但是这个在圣经里头虽然不常有，但是也不是那样子少有。我们可以联想到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21章的里就讲到一个葡萄园的比喻。我们就看一看主耶稣他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审判这个犹大或者说以色列的方法，跟神在此地用葡萄园来审判犹大的方法一样，很奇妙的啊。我们可以很快的看一看就了解这一种写法，这种笔法。马太21章，这是讲到这个圣经里头用这个来说是一个凶恶缘父的一个比喻。主耶稣基督在33节，我们就读到41节好了，很快的读一读，这是一个比喻，一个故事啊，里面内容不是那样子难了解的。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因为上面主耶稣已经讲了一个比喻，讲到两个儿子的比喻，现在又讲第二个比喻，主耶稣借用这个来指责当时的祭司跟那个文士以及一些反对他的那些犹太人。但是有一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父，就往外国去了啊！你看这里内容跟以赛亚书第五章几乎相似。34节说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父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原父还是照样带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原父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沾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弟兄姊妹，这个里头包含的这个影射的这个事情是很多的，讲到以色列人如何的虐待先知，讲到主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他们怎么样子的对待他，最后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在耶路撒冷的城外被他们杀死，这些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后来都印证了，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不过主耶稣当时就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神怎么样子善待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又如何的背逆。那么到了这里40节，原主来的时候，主耶稣就问这些听的人一个问题了，他是要怎样处置这些原父呢？他们说，你看他们先自己下一个判断，这个就是主耶稣讲比喻的一个用意，也就是我们看见在以赛亚书第五章里头，这个神借着先知要犹大人来对自己的行为做判断的一个同样的方式。他说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父。这是他们自己在审判自己。好了，我们现在回来再看看这里 以赛亚书五章三节，他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了，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当中断定是非，你们讲该怎么办。在撒母耳记下第二章那个地方，这个神借着这个先知拿单去见大卫王，因为大卫犯了奸淫，神要在大卫的身上施行审判。那再一次我们看到神他做事的方式是如此啊！我们很快把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看一看，就看出来了神对他的百姓有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处理的。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比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这个是其实就是讲到大卫怎么样子杀死了这个乌利亚，夺取了他的妻拔示巴的这一件事情啊，我们假如到前面去看就知道这件事情的缘由。那么大卫听到了拿单跟他讲的这件事，就在做审判了。他说大卫就剩老路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神许多时候在处置审判我们之先，先让我们自己来审判我们自己，看我们自己做的事情是不是合适。这个是神做事的一种方式。我们如今在以赛亚书第五章这个地方也看到类似的情形，神借着先知对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他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当中来断定是非。下面他就进一步的对这个做裁判的犹大人问了一个特殊的问题，他说我为我葡萄园所着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了？这个是神很清楚的来这个质问犹太人，说你们自己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我做了一切该做的事情，我选了一个最好的地方，我给他视为围起篱笆来保护他，又筑了一个望楼来摆笼具眺望是不是有坏人进来，是完全是那种守卫各样子的准备，然后又有一个压酒池，可以在园子里的收成之后就这个压酒。你看这对一个葡萄园来讲，这个园主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可以做的最好的这种安排。那么他问了这句话之后，第四节他问了之后，他现在自己来解答这个问题。他说我既然所有一些的该做的事情可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过了，那么如今剩下来的只有一件事情我可以做了，什么事呢？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 拆毁墙垣，使他被践踏，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抛，荆棘皆离，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那么这两节是讲到这个园主他对这个葡萄园所要做的一个处置，同时在这个地方也表明了他的身份。他说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除了神之外有谁可以能够号令云来降雨呢？那么他说我对这个葡萄园的处理是要撤去篱笆，这样子外面的那些牛群呢就可以进来把里面的东西给它吃掉，拆毁了墙垣。当时的那些墙都是用石头起的，很坚固的，兽是进不去的，人也是无法那个进去的，必须要再不然从门，再不然就是爬这个很高的墙才能够进去，这样子就让里面的种植的东西不可能受到任何的践踏，任何的践踏。那么他说这一位园主说，他说我要这样子来对付他，而且我要使地荒废不再修理，我不去这个修理他了，我不再去耕种了，不再去刨除了，或者说去整理它了，让荆棘跟结离都在中间生长。什么叫做荆棘跟结离？什么叫做让它荒废不再这个修理？这个都是讲到好像前面的那个第二集里头讲了一句话，他说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好葡萄是讲到公平跟公义，讲到公平跟公义。他说我现在我不理他了，我不盼望他有什么好处了，我本来那样子善待他们，盼望他们能够遵循我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来为我做好的见证，把我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推展。熟知他们在这个里头这样子的来浪费我所给他们的恩典，所以我决定现在对他只剩下来的就是处分，我不再去施恩给他们了，任凭他们去。弟兄姊妹，这是一句很厉害的话，我不服去看顾他们了，我也不让云降雨在其上了，我就任其荒废，就是我必使他荒废，任凭他荒废，使他被践踏，使他被吞灭。你看这里都是神说我任凭他去，让他有这样子的一种遭遇。弟兄姊妹，神在圣经里头多次的多方的来警戒他的儿女，他在儿女的身上施恩，他在儿女的身上做一切的保守安排，给他们这个好的机会，让他们在这个世上能够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美善。就是当人不再关心神的事工，当人不再去注意神的心思跟意念的时候，神一次再一次的来警戒他们，他们不听的时候，神就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做任凭。弟兄姊妹，圣经上有多处讲到当神对他的儿女绝望的时候，到了一个地步他就任凭他们。所以我们常常以为神的恩典是无限的，弟兄姊妹，这个话是错误的。神的恩典，神的仁慈 到了某一个地步是有限度的，当他已经到达了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就要用另外的方法来在儿女的身上来做工。弟兄姊妹，神这样子做不是说他的爱停止了，他的爱永远是不止息的。这个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爱是永不止息的，神对儿女的爱是永远不停止的，但是神在儿女身上的作为会改变的，就是他在儿女的身上施恩，用尽方法来造就他们。若是他们不听，若是他们自暴自弃，若是他们故意的去违背神，到这个时候神就要任凭他们。到了任凭的时候，弟兄姊妹，是一个很可悲的、很可怕的一种状况。我们可以来看新约里的一处，这个就很明显，这个是在罗马书第一章，我们看24节、26节、28节，这里都特别用到这个字。你看24节讲到前边人是怎么样子的背离神，怎么样子的不去荣耀神，怎么样子来自己夸耀自己的聪明。到了这个时候，24节说，所以上帝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然后到了26节，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28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有这许许多多可悲甚至于可耻的一些事情？从什么地方来？神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常常讲，哎，神不是爱吗？为什么什么？因为神在人到了某一个地步的时候，神就要任凭他们去，让他们吃到他们自己犯罪作恶的那个后果，然后他们可以回头。在这一章下面就会看到，实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一件事情。这个人呢，大部分的人，甚多数的人，也许所有的人，都得要经过了最大的痛苦，经过了神在他身上施行的惩罚，然后他们就悔改，他们就回头。这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看到了在启示录里，有些人甚至于到死到最后他们还不肯悔改，人心的确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在神在此地宣布他对葡萄园的，就是对以色列人的这种灰心失望，跟他要在他们的身上怎么样子去施行审判。所以在第6节，在第5节，他就讲的那样子的清楚。到了第7节，神就说明了他是谁，或者说先知就说明了。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很明显的，这里是讲到神跟以色列人的关系，是不是？不过在第7节，先知就明显的来说明，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身。以色列就是犹大，犹大就是以色列。我们要了解，我以前不是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先知用多种的代名词来指着 以色列人说，许多时候明说是以色列，有的时候称他雅各，有的时候称他犹大，有的时候称他耶路撒冷，有的时候称他西安，这都是讲到以色列人，都是讲到神的选民。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之后，我们就不会奇怪了。到底是讲以色列还是讲犹大，是指的同一类的人。先知书的文体是常常上下句讲同一件事情的，我们到现在应该很了解以赛亚书的这种文体了。那么他指望在以色列人他的儿女身上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公平公义都是指着神的儿女在世上该有的表现，这个是神的性情，神的儿女应该把神的这种美好的本性能够表明出来，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好葡萄。假如没有公平公义，只有暴虐，只有冤声的话，那就是野葡萄。所以在第七节就讲明了这个呼风唤雨的这位原主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而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我曾经说过，在圣经里头用葡萄园比喻以色列的蛮多，不，我现在我要很快的来翻一翻，让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果然如此，特别是在先知书里头很常见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先看诗篇80篇第8到第18节，这里是讲的跟以赛亚书几乎是内容差不多的。他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这个你就是指的神了，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跟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沾满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招大，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万军之上帝啊，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鹿茸就灭亡了。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这样我们并不退后离开你，求你救活我们，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这是以色列人站在选民的地位向神来呼求的。我们下一次再继续。